圣宝来到热河行在叩谒子宫，说了半天这个圣宝是个什么人，他怎么来的呢？因为他是后套书主要的人物，咱们必须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交代。这圣宝是满洲镶白旗的人，字儿叫文斋。想当初啊，他是个文人出身，在詹氏府也待过，在翰林院也待过，这个人能写会画呀。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弃文就武，当了武官了。一开始当过副将，后来升任为总兵。由于那时候天下大乱，黄河流域有念军，长江流域有太清军，各地呢还有不少农民起义武装。这圣宝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啊，死心塌地给皇上卖命。就这么的，他杀了很多的人，立了不少战功，皇上对他大为赏识，对圣宝越级提拔，一跃而升为甘陕总督，最后当了钦差大臣，节制西南西北各路人马，一品大员。皇上呢还赐给他神桥宝刀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他的威望平地一声雷，就凌驾于其他武官之上。凡是一个武将能得的荣誉，他全得了，什么赏花翎、赐黄马褂、赠号巴图卢，这巴图卢是满语，就是勇敢的英雄。皇上要封巴图卢，那是不简单的事儿。圣宝也得了这个所谓的光荣称号。打那以后，这个圣宝目空一切，他的专横跋扈不次于肃顺，不过形式不一样。在圣宝的眼里都是窝囊废，就我自己是英雄。他自己还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常胜将军。后来他领兵坐镇河南郑州，抵抗太平军。在英法联军进北京的时候，他奉旨勤王，在八里桥跟英法联军展开一场血战，当然他是失败了，脸蛋子被炮皮崩起一块去，流血过多，好悬没丧了命。后来经过紧急的抢救，他总算活过来了。你别看他打了败仗了，在当时对比那些屈膝投降的官员来说，他的威望还反倒大增，人们都赞成他是个英雄。另外这个圣宝从心眼里对英法联军也不太服气，总想跃跃一试，拼个高级上将。由于他手中有一定的实力，英法的公使也看得比较清楚，知道圣宝手上掌握一定的实力，再打下去也怕后果不堪设想，所以呢提出许多刻薄条件，最后签字，乖乖的也就撤了兵了。打那以后，有很多人把希望就寄托到圣宝身上了，张口英雄，闭口好汉，在一片颂扬声中，圣宝更忘乎所以，把自己任命为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大清的江山没我圣宝就维持不住。他更瞧不起别人，什么总兵啊、副将，所有的武官在他的眼里头什么也不是。但是圣宝由于是文人出身，对念书人比较尊敬，在跟英法公使谈判议和的时候，恭亲王奕欣把他也给拉上了，他也算会谈之中的主要大员，就在那一段时期跟奕欣 两个人勾打连环凑在一块儿了。虽然呢他们没有谈一些更深的东西，但是感情比较融洽。后来盛宝仍然回到河南郑州驻防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恭亲王奕欣手下的几个谋士，大学士桂良、宝云、文祥、朱学勤，这四个人开过一次会，要求两宫垂帘，陈兵侍卫，没有兵权，没枪杆子不行，就把这个希望寄托到圣宝身上了。曾有一段书，朱学勤赶奔河南郑州，舌战圣宝，把笔交给他，圣宝乖乖的听了恭亲王奕欣的指挥，表示愿意合作。所以圣宝这次领兵带队突然来到热河行战，也有陈兵示威的意思在内，让我的枪杆子震一震肃顺他们的气焰，看看肃顺他们有什么变化。当然这些事儿圣宝不能对肃顺说，相见之下假好假后，当夜晚间圣宝就住在公馆，三品以上的官纷纷来问安，圣宝一律挡驾不见。可是到了深夜，突然门上人递进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的是曹玉英拜见。圣宝对曹玉英是比较了解的，知道深夜来访必有大事，所以圣宝整理衣服在客厅接见。这曹玉英满身朝服啊，恭恭敬敬的给圣宝磕了个头。圣宝用双手相搀，哎呦，曹大人，担当不起，担当不起，请坐，请坐。曹玉英黑天来他是有事儿的，因为他知道恭亲王奕欣把笔都交给他了，圣宝是属于自己这一伙的人，他有一肚子话打算跟圣宝商量，可把他给盼来了。两个人相见之下客套了几句，话锋一转就说到正题上了。但是曹玉英这人讲话非常有分寸，他偷眼看了看圣宝那专横跋扈的神气，心里头又好笑又害怕。他听恭亲王奕欣跟他介绍过，这圣宝是属驴的，性情不稳定，说高兴就高兴，说变脸就变脸，到时候他要变了脸，真是六亲不认，跟你个大下不来台啊。这家性情也比较粗野，也古怪，所以曹玉英跟他说话表现得非常谦恭客气，样样得顺着圣宝。但是圣宝呢，虽然说自命不凡，对于曹玉英这样的文人他从心眼里特别尊敬，他从恭王奕欣那块也知道曹玉英是安插的热河行在的新夫人，这人是智囊，也就是足智多谋，所以圣宝也不敢小看他。两个人到了密室之中边吃边谈，曹玉英首先发言，大人您真从郑州来的？不不不，我那是欺骗素老六，我从北京来的。哦，那么您见着恭王没有？
见着了，我们在神武门外做着彻夜长谈。曹老爷，跟你这么说的吧，虽然我人不在热河行在，现在我是了如指掌，恭王都跟我说了。
哦，那就好，那请问圣大人，您这一次到热河行再来就是陈兵示威？
也有这个意思，让素老六看看咱们不是好欺负的。
曹玉英点了点头，大人一来，两太后跟皇上的安全我们就没有顾虑了。那么请问大人，热河行带的事儿您清楚吗？
我刚来还不清楚，正要请教曹大人。于是曹玉英就把最近对董元存折子的事儿、发生的争执、八大臣割车、最后两太后终于用印这些事儿都介绍。圣宝一听暴跳如雷呀、肃顺这小子也太不像话了。我说曹老爷，这次我来没说的，我倒要碰他一碰。明天我就递个折子，我同意太后垂帘听政，我看看肃老六敢把我怎么地。不不不不，曹玉英心说话，这驴脾气又上来了。你这么办事会把事闹糟了不可，但是不敢顶碰他，得婉转着劝。有道是穿新鞋不踩狗屎，肃顺们跋扈不了几天了。另外最主要的，9月23叫子宫回銮，如果您要真闹起来，这时间再有了变化，那就不可收拾了。我看您有劲儿，应当使到北京，这是一。另外我要求圣大人最近不要离开行在，一直护送两宫回到京城，您看怎么样？
那还用说，恭亲王派我来就是为的这个，这个曹大人只管放心。
咱们一句话简断，两个人谈到深夜，曹玉英起身告辞。这回曹玉英腰板可挺起来了，有圣宝在，有枪杆子，怕什么？你肃顺还能怎么样？曹玉英是属于恭王的死党，所以这些事儿他也特别特别高兴。回到公馆里刚要休息，手下人告诉他说，存王派人找他，有急事叫他赶奔存王府。曹玉英知道这存王是恭王的旗弟，他要来是有主要的事儿，马上坐车到了存王府，离着还有1里地，从车上下来看看左右没人，把车打发走了，偷偷的进府，好躲避肃顺的耳目。你不能不承认，在热河行在的权力还在肃顺掌握之中，时时刻刻都得加小心。等曹玉英偷偷进了存王府，这存王正在花厅等着他，曹玉英赶紧行了礼，还要磕头，被存王给拦住了。别，快坐下谈点正经事，自家人何必客气？存王找我有事吗？
有。
我听说你到圣宝那儿去了
啊，我刚回来。
你跟圣宝都谈了些什么？这还不外乎肃顺这些事儿。曹玉英也不隐瞒，就把所谈所讲对存王讲了一遍。存王听完了一拍大腿，高，可盼着有这一天。这回曹大人，我把你找来有点重要事儿，来跟我到里屋。说实话，领着曹玉英到了内室，挑帘往屋里一走，把曹玉英吓一跳。为什么呢？西王府近在屋里，府近就是王妃夫人，20来岁挺年轻啊。那时候封建男女得避嫌疑啊。曹玉英一看怎么把我领到这儿来了，刚要往外退，七王府近笑了，曹老爷不必回避了，有话我跟你说。存王怼了曹玉英一拳，嘿，念书的人还羞羞答答，咱们都自己人，你回避什么？到屋来。就把曹玉英拽到里屋了。曹玉英比较有分寸，恭恭敬敬给七王府进行了礼，请了安，在旁边垂手站立，让他坐他也不坐下。这七王府进就说，我今天进宫了，见了两宫太后，太后也听说圣宝圣的人来了，非常高兴，不知道你跟圣的人都怎么谈的，还等着我回奏，你能不能把经过介绍介绍？ 是。曹玉英就把经过讲了一遍，七王府进点头称善，最后告诉曹玉英 说两太后知道有你这么个人，也知道你费了不少的心血，受了不少窝囊气，太后心里都有数，到了北京之后必有升赏。哎呀，这句话感动的曹玉英好像没哭了，盼的是什么呢？主子能理解自己的心情，知道自己的辛苦，就没白费劲儿。曹玉英跪倒在地，磕了个头，谢太后的恩典，请戚福晋到里边转达曹玉英的话，就说我为太后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好吧，你这份心我一定给你转奏。话就这么结束了，不能在内宅多待。存亡陪着他又到了前边设酒招待，两人做彻夜长谈。可这一晚上说这话可多了，曹玉英也兴奋，存亡也乐意跟他谈话，知道他这个人有学问，肚子里头有货呀，向他问了很多问题，曹玉英做了精辟的分析，最后就谈到目前怎么对付肃顺，什么时候起身，路上应做什么准备，到了北京应当怎样下手，参加的都应当是谁，怎样宣布肃顺的罪状，怎么取消顾命八大臣，两个人是无话不谈。最后存亡说，曹大人，全依靠你了，千斤重担，你这笔杆儿可有了用了，我看事不宜迟，你现在该下手的时候。嗯，我是要下手，盛大人这一来我放了心了，今天我回去着手就办。这存亡好像小孩一样凑近曹玉英，拉着他的手，我曹大人，你刚才说这些话我六哥都知道，当然知道，这是恭王的指示。
哦，
不过最近的变化我六哥恐怕不清楚，你还要写封信告诉他，那是自然。
哎，曹大人，那真要抓肃顺，我干点什么？你得给我安排一个好差事。我六哥的眼里总拿我当小孩，真格的我就那么饭桶吗？最好交给我点重任。
齐王爷，您放心，有个最漂亮的差事让你去干。
哦，
真有我的角色，我干什么？你扶耳过来。存亡往前一探身，曹玉英打着他的耳朵，你呀，这么办。把话说完了，把存亡乐得一蹦，哎呀，真是漂亮差事，好了，曹大人，你告诉我六哥，这事儿我一定办得妥善，你看看我是饭桶还是英雄。哎呀，这存亡高兴了，非得拉着曹玉英在这睡觉。曹玉英一看王爷的旨意，不敢违背，当天晚上就住在这儿。次日起来，曹玉英告辞回府，等回到府里头，告诉手下人一律挡下，有人见我就是不见，不管是谁，大门上上，二门上上，书房门关上。曹玉英洗了把脸，精神精神，这人得喜事精神爽啊。这曹玉英准备了文房四宝，大笔一挥，先给恭亲王奕欣写了个很长的报告，把计划行动时间的安排怎样打算写得详详细细，等候恭王的指示。写完之后密封，他一想这信可不能交到军机处，这一旦走漏消息全完了。为了慎重起见，他把新夫人找来，告诉他，你把这封信带到怀里头，千万不能叫任何人知道，要亲手面交恭王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你最好到圣保大人那换上军装，由于我们的人出入不方便，要是圣大人的军队谁也不敢拦着，你把这封信送到北京。奴才遵命。这新妇人也不简单，拿着曹玉英的片子去见圣保，圣保慨然应允，给他找了一套八种的服装，派了八名护兵，那谁敢拦着，
骑马离开热河行在是直奔北京。把这件事安排完了，曹禺英心里头一块石头落了地，紧接着休息休息，起来喝口水，脑子又撞开个儿，要写一写肃顺罪状。这曹禺英耍笔杆的，这人可得罪不起啊，早就安这个心了。肃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用文字记载，他脑袋里记得非常清楚。某年某月某个时间你说的什么话，某年某月什么时候你干的什么事儿，那曹禺英的脑袋里全都录下来，所以大笔一挥，洋洋数万言，给肃顺就整理个材料。咱必须说清楚，就这份材料就要了肃顺和端华的命了。要怎么叫一字值千金呢？曹禺英写完了，从头到尾又看看，觉着有不妥的地方修改修改，最后自己答得满意了，这才写清了一份，把草稿用火烧了，把这份机密材料藏到他们家一个保险柜里头。据说这个保险柜是公王给他的，公王哪来的呢？是法国人给他的，双保险。你要不明白，干脆你就打不开。曹禺英把这材料放起来，心里跟开了两扇门一样，开开窗户，面对军机之龙，心里说话：肃顺、端华、载垣、杜汉，你们都死在眼前，还不清楚呢。安下曹禺英，咱暂且不提。书说简短，就到了9月23，按着日子，两宫回銮呢，该起身回北京了。早晨6点钟，三宫六院72嫔妃就起来了，内奏使处、内务府，哎呀，忙得热火朝天呢。肃顺比别人更忙，因为他掌管一切呀。肃顺先安排了大礼，到了淡泊至诚殿，由皇上给子宫磕头，然后128个人抬着大帐，把子宫安放在上头，顶上有罩棚，500喇嘛开道，就这个队伍哩哩啦啦就有1里多长啊。肃顺是御前内护卫大臣，分兵派将保护两宫太后和子宫，别再出了事儿。咱这么说吧，离开热河行在，起身赶奔北京。